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这堂课。
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这堂课。
我们下一次才来上两约之间。
我下一次先来上两约之间。
两约啊，就是主前四百年到主耶稣道成肉身的那个时间呢、啊，就叫两约。
两约之间就是主前四百年去到主耶稣道成肉身嗰一年。
马拉基书最后一卷。
马拉基书最后一卷。
然后就说。再来就没有神的话语的启示和先知的出现。
他最后讲到再没有神的话语启示出现了。
那这四百年中间呢，
而那四百年的当中，
对我们圣经里面没有交代，所以我们会觉得是一个空窗期。
在圣经里面没有作交代，所以我们会觉得是一个空窗期。
直接就谈到福音书耶稣道成肉身，
跟着直接就讲到福音书就是耶稣道成肉身。
这四百年呢、啊、变化很大，
而这四百年内变化很大。
人的历史四百年可以有很多的事情、啊、
人的历史四百年之内可以发生很多事，
但是我们教会一般都没在谈这个东西。
但我们教会一般都没讲这件事。
但是这个四百年它承接旧约的一个传统，
但这四百年它就承接了旧约的传统，
然后又跟新约的背景都有关系，
然后跟旧约新约的背景都有关系。
你再看福音书，
我们来看福音书的时候，
你再看
使徒行传，你
再看保罗书信，
看保罗书信的时候，
再看那个一般书信，
再看一般书信的时候，
也就是主后第一世纪，包括启示录九，主后九十几年，这整个历史背景都跟两约有关系。
就是我们看主前第一世纪和主前第九十九世纪和主后第一世纪的时候的历史背景。
我们一个读圣经的人，
我们一个读圣经的人，
你必须要掌握新旧约它周边非常有关系的东西。
我们必须要掌握新旧约周边发生的事。
你不要以为我这样读一读翻一翻一张经就哇就你真的会被人家笑掉牙齿啊。
你不要以为就这样揭开就可以大大声讲了，
因为你的领略只有在那边，
因为如果是这样你的领略只在那里、
尤其你看约翰福音，
尤其是约翰福音，
耶稣每讲一句话都是要破除犹太宗教的节期跟他们错误的信仰，
他每讲一句话都要破除犹太的节期和我们传统的信仰。
我就拿一个耶稣说你的右脸被打，左脸也给人家打，
我就举个例子，就是耶稣说你右脸被打，左脸都要被人打。
你知道他典故是什么吗？
知不知道他的典故是什么呢？
在座有没有人可以说？
在座有没有人可以说呢？
你如果不了解他周边很多东西啊，你都不知道那个讲的什么意思。
如果你不了解，我们就是不知道他讲的什么了。
我们有一个弟兄啊，
而我们有一个弟兄，
他开车太快，
他开车太快，
结果经过有那个水的地方就那水就喷了，
结果经过有水的地方他的车剪过去就喷了水出来。
旁边有一个外邦人骑摩托车啊，就是那个水又脏脏的喷到他的身体，他生气得不得了。
隔壁有一个人是骑着电单车的，水喷到他身上了。
他那个人就骑摩托车很快冲到我们弟兄面前的轿车，就把他挡住了。
那个人揸电单车去到这个轿车前面挡住我们弟兄了，
就下来，
就下来，
窗户摇下来，
你窗户放低，开窗。
我们弟兄说什么事？
弟兄就说什么事？
什么事？我今天刚穿的新衣服被你这样喷水啊，弄脏了。
他就说我今天穿这件新衣服被你的水喷污糟了。
我们那个弟兄就头出来这样看一看，
我的弟兄就伸个头出去看一下，
他就打他的一边脸耳光，
那个人就打中我的弟兄一巴掌。
我弟兄怎么讲？
我的弟兄怎么讲？
我这边还没打，再打再打。
我这边还没打，你打完我这边。
我那个人又打，
那个人又打了，
然后他说哈利路亚，
然后就说哈利路亚，
结果他吓得跑掉了，
结果那个人就吓走了。
所以你看看，你圣经背景不懂，你就是这样咯。
我们看看，如果圣经的背景不明白，就是这样。
你被骂就不好了。
你被人骂就不好
了。他打你一巴掌，你还那么乖，这边还打，这个要打，甚至讲要打。
你被人打了一巴掌，还说另外一边还要打。
我们宁愿了解圣经的一切。
我要了解圣经的一切。
而不是在那个字句，你看你看这里这样讲哦。有时候一样的话，用在不同经卷，它有不同背景。
咁我哋就要了解佢字句内容，唔系要了解埋佢嘅背景，如果唔系就会有错误噶啦。
所以你看看圣经是不是要认真读啊？
所以我就可以睇下圣经系咪真系要认真读咧。
那个打一边脸又打另外一边脸，那个什么意思呢？
打左边面又俾人打埋右边，系咩意思咧？
你要知道犹太人的文化。
我哋要知道文化，犹太人嘅文化。
我面对面。
我面对面啦。
我打你的右脸啊！
我打你嘅右脸。
连左脸也要给他打，那个有典故嘅。
连左面都要俾佢打埋，呢个有典故嘅。
你面对面你打对方，
面对面你打对方，
你打人家右脸，你用右手打，你怎么打？
你用右手点打人哋右边块面呢？
你打人家，比如说我这样面对面，我要打他的右脸，我怎么打？你的手可以这样转，这只手可以这样转过来这样打吗？
哦，
怎么打？
就系话你只手，你只手嘅方向，唔通你要？
那要打他的右脸，就那个恩针手势比对了，就是用你的那个手的背面这样。
系啦，咁如果要打一个人，咁你就会用你嗰只手嘅掌，
用
手掌背
打人的右脸啊，那个是最侮辱人的事做法。
就是用手背打人你的面是最侮辱的做法。
所以既然右脸你用我的手掌背面这样打，轻轻的也是侮辱你到底啊。
就算你只不过轻轻用手背打人你翻一下都是侮辱。
左脸再给你打，你用右手的右手掌打，那又算什么？
咁如果你另外一边面再俾佢嘅手掌打嘅时候，
所以你如果不知道两约之间的背景，它整个变化，你新约圣经的背景都不懂。
所以我哋如果唔知道两约之间嘅背景，我哋就唔知圣经。
所以那个两约之间，我们下一次两堂再来讲。
所以两约之间，我哋下一堂。
就这样明白啊？
大家明唔明？
都有典故的，耶稣讲话不乱讲的。
都有典故嘅，耶稣讲话系。
当时的人如果看这样写，都看得懂。
当时的人如果看这样都看得明，
但是经过快两千年的我们这样看，我们看不懂，因为他的典故背景我们不知道。
但经过了两千年之后的我们就不知道他的典故，所以看不明。
那个不是只有你打开这本圣经就看懂了，不是这样的。
不是说只是你打开本圣经你就可以明白了。
都不过不错了，我看大家利用这个社经班这样上，会慢慢的知道很多。
我相信大家利用社经班的时候上课就会明白
很多。我也尽可能的再讲到，还有我们社经班的时间，我会把圣经一卷一卷觉得需要的给大家分享。
咁亦会喺呢个时间再觉得需要嘅经卷，我都会一直嘅讲。
那今天我们要谈这个辅导。
今日我哋要嚟讲辅导。
我觉得太重要了。
我觉得太重要了。
真的有的很不太懂啊。
有啲人就唔明。
有的做父母亲也很不太懂。
有啲做父母亲都唔明。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你的孩子如果在众人面前你责备他，
如果你在这么多人面前骂你的小朋友，
甚至打他，
甚至打他，
那个内心的煎熬很痛苦，
他内心的煎熬是很痛苦。
是讲孩子吗？
是讲小朋友。
就算你父母亲是对的，
就算父母亲是对，
但是你在众人面前修理自己的孩子，他要调试那个自尊心很痛苦的。
但是你在众人的目光之下羞辱他，他要调整自己很难。
孩子在教会也有，在团体中也有他的生活圈子，
这个小朋友在他的团体，在他生活当中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
众人其他人怎么 会尊重你呢？
父母亲不尊重，其他人怎么会尊重呢？
如果问题要严格看就是这样。
如果问题要这样看的话，
所以这个就跟辅导有关系了。
这个就跟辅导有关系，
应该要忍耐。
我要忍耐。
你真的需要讲，
真的需要讲，
你要把他拉到一个房间没有人看的地方跟他谈，
就要拉到他去一个安静的地方谈，
或者是你忍耐到回家的时候，
或者
好好谈一谈，
忍耐到回家的时候再跟他谈。
这个都有方法，
这个都有方法。
第一步怎么谈？
第一步怎么
说？第二步你要怎么做？
第二步怎么
做呢？第三步你要达到那个目的。
第三步你要达到目的，
而不是那种受不了情绪的高涨，让头昏昏的，然后骂一骂的啪啪啪就解决了，
而不是说被情绪激动头昏脑胀去打他。
你这样人际，你如果跟人在一起，你人际关系会很差。
如果这样你跟其他人一起，你的人际关系也都会很差，
甚至啊，你整个情绪和个性人的管理就出现了一个偏差，
甚至你的情绪个人管理也都出现了一个偏差。
往往这样做骂跟打是要他改变，
闹同埋打系要去改变，
但是我们谈到这个辅导也是要他改变。
但系我哋讲紧嘅辅导亦都系要去改变，
只不过方法比较科学，比较有一点知识的做法。
只不过做法系比较科学同埋有啲知识嘅做法。
那你认为不理不睬不管，让他自己放任，这也不对。
要佢放任佢不理不睬呢、这个唔啱。
那是你这个人不懂，
系因为你唔识，
所以你把问题放着，
所以你就将问题搁置。那个、
我现在讲是针对我们一般的社会的情形啊，要去注意的一件事、啊、
我现在是针对我们现在社会的情形去看。
所以请在座的各位你不要对号入座，我不懂啊，我认识大家的生活很少、啊、
所以请大家不要对号入座了，我不是那么了解大家、
那个去香港到那个 国内那个双层的火车，哦，那个很好坐，我喜欢了。
国内的双层火车我好中意坐。
哦，那个坐得好舒服啊。
坐得好舒服。
哦，台湾没有这种的火车那么好坐啊。
台湾的火车没那么好坐。
那我们上课是一班啊，所以你不要自己随便对号入座。
我的上课就是一般的，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是
你。你就要去学我待会再讲的整个课程内容。
咁大家就去学我一阵间要讲嘅课程内容。
你会发现哦，原来是这样。
我哋就会发现哦，原来系咁样。
给自己一个空间。
要俾自己一个空间。
做一个思考跟学习啦。
然后做一个思考同学习。
圣经也很注重这个问题哦。
圣经亦都好注重呢个问题。
只不过我们很少用这种方式来去谈它。
只不过我哋好少用呢个方式去讲。
我常常在国内外都在讲述这类东西的。
我成日喺国内外都会讲呢种。
我曾经到一个国家，他们给我一个题目，蛮不好准备的。
咁我曾经去一个国家，佢俾咗个题目，我唔系咁好准备。
他的题目是从真耶稣教会来看待现在的政治与经济文化。
佢话就系从真耶稣教会嚟睇现代嘅经济、政治同文化。
如果你都不懂国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而且是别的国家，那你怎么讲？
如果你都唔了解自己嘅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咁你点同人讲咧？
圣经说，
圣经话，圣经话。
这个就要看你的一个学习了，知识专业啊。
咁就要睇下我哋自己个人嘅知识同专业。
所以不要以为我懂一点，什么都懂，千万要拿掉这种观念。
千祈唔好以为自己识啲就识大。
没有接触，
我哋冇接触。
你没有好好的去学习，
冇好好去学习。
你甚至没有去研读，
甚至冇去研读。
你很难进入这样的状况。
就好难进入状况。
不过这个辅导很现实。
不过辅导就好现实。
其实我在讲啊，我也在提醒我自己啊。
其实我一路讲都系一路提醒紧自己。
注意的时候不会犯到。
就系有事嘅时候唔好犯到。
有时候很累啊，那不注意，哎，也会犯到。哎呀，这个。
有时候，
啊，
有时候好攰啦，冇注意到就犯到呢
个错。所以我们通常都是会先勉励自己，分享给大家。
所以先通常都系勉励自己，然后同大家分享。
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
我哋睇《帖撒罗尼迦前书》。
请看第五章。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
第五章的十四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四节。
十四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四节。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预备开始，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
不
守规
矩
的人，
勉励
灰心
的
人，
扶
助软弱
的
人，
也
要向
众
人
忍
耐。这一节啊，你用这两个字套路，就是辅导的工作。
这一节我可以用两个字去套入，就是辅导工作。
你看哦，这里谈到要警戒那个不守规矩的哦。
这里讲到要警戒不守规矩的。
再来要勉励灰心的人哦。
再来是勉励灰心的人。
勉励。
勉励。
再来要辅助软弱的人哦。
再来辅助软弱。
辅助。
辅助。
那所有这个动作你在做的时候要有耐性哦。
所有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你都需要有耐性。
这个都是在辅导工作里面一定要有的条件，
这个就是辅导工作里面一定要有的条件，
一定要有的内容，
一定要有的内容。
至于方法，你面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做法。
至于方法，就是你面对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做法。
那面对不守规矩的人，我们要警戒他。
面对不守规矩的人，我们要警戒他。
面对需要面对灰心的人，我们要勉励安慰他。
面对灰心的人，我们要勉励安慰他。
面对软弱的人，要扶助他。
面对软弱的人，我们要辅助他。
哎，这不简单呢。
不简单的。
如果你没有辅导的观念，你会想到是这是辅导的工作吗？
如果我们没有辅导的观念，我们会不会想这个是辅导呢？
比如说他不守规矩。
譬如他不守规矩。
那在众人面前。
在众人面前，
尤其我们有时候有一些人不注意那个电话没有关了，手机。
譬如有时候我们忘记删电话。
在讲道的时候遇到会很不舒服的。
在讲道的时候遇到的时候会很不舒服。
但是我现在也很老练了。
我现在已经很老练了。
我如果听到的时候，我会讲，慢慢讲，我会慢慢讲道理。
如果听到的时候，我就会将讲道的速度放慢。
好像没有听到一样。
就好似
如果他声音响得太多次都还没有处理啊。
如果声音太响得太多都没处理。
我突然就静止。
我就会突然静止。
他就紧张，我掉。
他就会很紧张地删咗佢啦。
如果直接从台上说，哎，聚会不要开手机。
如果在台上面指住他话，聚会
要
敬
虔，
要敬虔，
要谦卑，
要谦卑。
他可能下次不来了。
咁可能下次他就不来了。
所以你看看，
所以我就可以看看。
他只是忽略忘记嘛，手机响了嘛。
他只不过是一时唔记得咗。
那你自己要赶快调整好。
咁自己都要。
那你要警戒哦。
要警戒。
马上就有一个来实习了。那无意的了哈，
是无心的，
有意的话就没有声音了，
有意的
就
没声
了哈。所以你看看，你面对那个不知道或者是不守规矩的，
所以我们面对那些不知道不守规矩的，你要警戒，
你
要警戒，
但是你方法要对，
但方法就用得对，
能够提醒他，
要提醒他，
而且他也很愿意继续在这个团体中，
而且一样，佢继续愿
意
喺呢个团体，
愿意继续跟你见面，
亦都愿意同你继续见面。
你那个警戒就要很特别啦，
警戒就要特别啦。
啊，这个是，这个要用运用你脖子上面的头去动动脑。
呢个就要运用到你颈上面嗰个头嚟。
所以我常常会说啊，那个头在脖子上面不是没有它的原因的。
所以我成日话头喺颈上面唔系冇原因。
你不能把它拿来用肚子这边想，或用膝盖乌想啊。
你唔可以将佢摆喺肚或者摆喺膝盖嗰度。
肚脐怎么讲？
肚脐。
肚脐啊，是要运用它啊。
系运用它，
不容易啊。
唔容易。
那个灰心的人。
灰心的人。
你要勉励安慰他。
我要勉励安慰他。
你不要去讲，他已经灰心被讲，他选择我等一下就自杀。
他已经灰心了，你仲讲他，等一阵间就去自杀了。
那你的勉励安慰有问题。
咁你嘅勉励安慰就有问题。
那再来就是软弱的人，你要辅助啊。
再来是软弱的人，你要辅助。
那你要怎么辅助？
你要怎么辅助呢？
这个就很重要咯。
这个就很重要了。
本来是扶持帮助，结果是帮助他倒得更快，这就不对了。
本应是扶持帮助，但如果是扶令他
更快跌倒，所以这个14节我这样解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跟辅导工作很有关系。
所以我这样解释14节，那我就觉得是跟辅导很有关系。
如果你没有那个概念，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概念，
你怎么知道这个跟辅导工作有关系？
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跟辅导工
作有关系？你在做的，保罗在讲的就是辅导工作。
这个保罗所讲的就是辅导的工作。
所以这些工作你在做的时候要时间的。
所以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做的时候要需要时间。
你没有时间，你没有办法帮助一个人。
没时间就帮助不到一个事。
他需要帮助，对不起啊，我先忙一下，晚上你再跟我联络。
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跟他说，不好意思，我不行。
他现在很急。
他现在很急，
问题已经很急了，
问题已经很急了。
你等到晚上这几个小时，他会有不同的人生选择。
那你要去等那几个钟，他就可能有不同的人生选择。
所以你要有时间，
所以我需要有时间。
而且辅导不是一次两次，
而且辅导不是讲一次两次，
有些人可能要几十次他才会正，
有些人可能要几十次他才可以好翻。
一次要能够改变的这种不多，
一次可以改变就不多，
所以你要时间，
所以需要有时间。
再来要有耐心，
再来要有耐心。
我觉得这一节十四节真的很好，
所以我觉得十四节真的
是你在辅导的工作上面一个很好的一个经文的准则。
是我们在辅导上面一个经文准则。
这个目的是要把人怎么样呢？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
目的是怎么呢？就是将人带到神的面前。
这个是根据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
这是根据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
辅导的工作。
辅导的工作。
你要记得。
我们要记得。
要完完全全的带到神面前咯。
就要将人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
这个辅导它所涵盖的层面很广哦。
辅导它涵盖的层面很多。
信仰的问题。
信仰的问题。
生活的问题。
生活的问题。
健康的问题。
健康问题。
习惯的问题。
习惯问题。
婚姻的问题。
婚姻的问题。
甚至你人格的问题。
甚至人格的问题。
你道德行为的问题。
道德行为的问题。
你工作的问题。
工作的问题。
你心理压力的问题。
心理压力的问题。
包括你犯罪的心态。
包括犯罪的心态，
种种的事情，
种种的事情。
所以你看看那个辅导工作重要不重要？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辅导工作更重不重要呢？
那个是我们常常会遇到
那个是我们常都会遇到的。
那你有机会会做到这种工作，
有机会我们可能会做到这些工作。
比如说孩子突然在一起打架哭了，
譬如小孩打架哭了，
那你怎么处理啊？
你怎么处理呢？
你就要辅导咯。
你就要辅导了。
你不能偏爱一个，然后就把所有的罪过丢到另外一边呢。
你不可以只是锡一个，然后将这些罪过推向另一个。那
这个辅导有问题啊。
那这个辅导就有问题了。
你要站在中间是一个很好的桥梁。
辅导站在中间是一个很好的桥梁。
那你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你不要被问题给绑住。
而处理问题的时候，不要被问题绑住。
那我们这个社会常常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我们社会上常有一种事情发生。
两个男女朋友。
两个男女朋友。
他们有了问题。
他们有问题了。
他们找第三者来帮忙解决。
他们就找第三者来帮忙解决。
结果到后来。
结果到后来。
那个原来的男主角不见了。
那个原来的男主角不见了。
就变成这个女孩子跟 另外第三者这个男的拍拖了，
变成这个女仔和这个第三者去拍拖了。
这个人是一个很不好的辅导者，
这个就是一个不好的辅导者。
他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他怎么可以这样说呢？
所以今天你要把自己立场弄清楚，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将自己立场搞清楚，
然后要去处理问题，
然后再去处理问题。
你始终要在问题外面来，用很清楚的客观的态度来去面对。
我们要在问题的外围去了解清楚这个问题，
不要变成两个人的问题变作三角问题。
我们不要将两个人的问题变成三角的问题。
这个在教会辅导也常有的现象，这
也是教会里面辅导上的
现象。尤其辅导对象，你不要同年龄辅导同年龄，这个绝对理不清的。
尤其是辅导的对象，千万不要同龄的。
你年龄太近，你根本没办法，你也没经验。
年龄太近相近，根本没办法，也都没经验。
你一定要找一个长辈，
一定要找一个长辈，
而且是道理熟，
而且是熟悉道理，
信任的，
信任的，
那能够去处理问题的，
能够去处理问题的。
你不要以为同年龄很近去处理会解决，我跟你讲，骗人。
你不要以为同龄的很容易解决，
一方面经验不足，
一方面经验不足，
一方面你知道的很少，
一方面他知道的也很少。再来
帮忙决定的方法事情也很离谱，
帮忙决定事情的方法也很离谱，
因为你没有经验嘛，
因为你没有经验，
你根本看不清前面的人生嘛，
你根本就看不清前面的人生。
所以你不如用学习的态度去面对是很好，
所以不如用学习的态度去面对。
我们首先就来谈辅导的工作。
我首先来讲辅导的工作。
所谓辅导这个字的定义是什么？
辅导的定义是什么呢？
问一下啊，不然
先问一下，
就我一个人在讲没意思啊。认为辅导的定义怎么样表达，用最短的字眼来说，
辅导的定义是什么呢？
我总是喜欢不要我叫了，来自己讲。你觉得不管你年龄大小，你觉得辅导这两个字怎么讲来去表达它？
怎样去表达辅导这两个字呢？
啊，互助，互相帮助，扶持帮助，
辅助，
辅助，扶持帮助啊。对，年纪大还是有他的人生经验，扶持帮助。还有别的说法没有？扶持帮助，那个导就是教导了，引导了。他只讲到那个辅啊，
辅
教导引导了，哎，
教个导
应该有提示了，这怎么讲比较好？这个名词不是很新的名词，是已经运用了至少有将近100年了。
这个不是一个新的名词，
已经有用了100年了，
已经用了100年了，
一个世纪了哈，
成个世纪了。
还有没有？想一下嘛，这样我们才好玩得下去啊。
咁我哋先可以继续。
明华，他最近有好事啊。啊？什么引导？他讲后面的哈。辅助引导。
辅助和引导，
还有没有别的说法？你不一定要很简单，你讲长一点，不给我们听懂就是了。
可以讲长一点的，我们听得明白就可以了。
啊？想一下嘛。我在美国，我稍微问一下，哇，那个，比如说100个人啊，差不多70-80个都是这样的，举手。
我在美国问一个问题，他们起码100个有70-80个举手想答。
我们东方人，我发现很含蓄。
我们东方人都是比较含蓄的。
平常吃东西讲话，等到正式要讲话，哇，那个忍耐功夫好强，很谦卑。
谦卑。
啊。有没有要讲的？啊？我用四个字来表达。
用四个字来表达。
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助人自助。
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助人自助。
啊？ 组织很棒啊，四个字啊。
四个字是不是很犀利啊？
帮助别人，自己帮助自己。
帮助人哋又可以帮助自己、
啊。是不是很好啊？助人自助，听懂吗？
帮助人哋又可以自己帮助自己、
嗯。他有困难，我帮助他，然后让他自己帮助自己，因为你最后还是要自己站起来啊。
啊，佢有问题，我帮助佢，让佢自己可以帮助自己。
你如果能够做到这样，
如果可以做到咁样，
你的辅导成功，
你的辅导就成功了。
你都是给他饭吃，吃饭吃菜，我告诉你，他永远就等你给他饭吃啊，他永远长不大。
你永远都要叫佢啊食饭食菜，咁佢永远都系等你噶啦。
你要帮助别人，能够帮助他自己。
能帮助人哋去自己帮助自己。
所以这样讲起来，这个辅导不容易哦。
所以讲起嚟辅导，
你除了要有那个概念，
除咗有概念，
你要有那个方法，
你都要有方法。
他如果能够长大，他成熟了，你就不必把重点放在他身上了。
如果佢能够长大成熟，你就唔需要再将重点放喺佢身上、
如果你的家里人或者你的孩子有一种是这样的，那你一辈子要照顾他，辛苦啊。
如果屋企或者你识嘅人有一个咁嘅人，咁你一世都照顾佢。
所以要帮助他自己能够成长。
所以我哋就要帮助佢自己能够成长。
他成长了以后，你就不用担心他。
佢能够自己成长，我哋就唔需要担心啦。
辅导也是一样的。
所以辅导亦都系一样、
这样听懂吗？
听唔听明咧？
好、那问题是要怎么帮助他，这是一门大学问呢。
怎样去帮助他呢？这个真是一个大学问。
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
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
我们要怎么做一个辅导的工作者。
我们就要怎样做一个辅导的工作者。
你要先自己知道哦。
我们首先自己知道。
你知道你做下去才清楚啊。
我们知道我们坐下去我们才清楚。
那一个辅导的工作者。
一个辅导的工作者。
他要具备几个。条件，
佢具备几个条件，
不然你不适合做那个辅导者或领导者。
如果唔系，就唔适合做一个辅导者或者领导者。
做教会的带领者，
亦都唔适合做教会的领导者。
反而会成为一个制造问题的人，
反而会成为一个制造问题的人。
所以很多事情要知道的，
所以很多事情
不是就光光学道理啊，
唔系就系话学道理。
所以那个辅导的工作者，
所以呢个辅导的工作者，
第一个，
第一，
你要有时间。
有
时间的人，
也需要是一个有时间的
人。你没有时间，你做不来啊。
没时间你做不
到。第二个，
第二，
你要有耐性。
有耐性。
你是有一个耐性的人。
是一个有耐性的人。
因为有一些问题很复杂。
因为有
一
些问题。
你可能要一步一步的筛选那个问题的很重要的、不重要的，
要筛选，
你要做一个整理啊。
要筛选一个问题里面重要不重要的事。
有时候你讲了他现在懂，明天早上起来他又不懂了，头脑又迷糊了。
有时候你今天跟他讲，他听朝起身他又不明白了。
那如果你没有耐性，
如果你没有耐性，
你怎么去辅导？
怎么去辅导呢？
很难，
好难。
有些人你讲一次他就懂，
有些人你讲一次他就明白，
但是你会面对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人、
但我们会面对一些不一样的人，
甚至你觉得程度比较低一点的人怎么办？
甚至你觉得程度比较低的人，你要怎么算呢？你就有耐性了。
第三个，你要有认知的人。
第三就要有认知。
这个认知很重要。
认知很重要。
就是讲着你对这件辅导工作的一个认识。
就是对着这件辅导工作你要有认识。
你如果要了解，
你要了解。
外面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辅导的书。
外面有啲类似辅导嘅书。
然后你再看看圣经。
我要出嚟睇圣经。
有一些问题要去处理的时候。有的人出面处理得很好，那个就当作我们的范本。
咁我可以睇圣经入边有啲人有啲事情佢处理得好好，嗰个就系我哋嘅范本。
知道那个拔示巴吗？
你知唔知道拔示巴咧？
他是谁啊？
佢系边个咧？
在旧约啦。
喺旧约嘅。
大卫娶嘅其中一个太太。
大卫娶嘅其中一
个
太太。
这个人很有智慧。
呢个人好有智慧。
他的先生叫拿巴。
佢先生叫喇叭，
他嫁给那个喇叭是够烂够差劲的人。
佢嫁俾呢个喇叭系够差
的人，个性很差，
个性好差。
当大卫跟他的仆人，
当大卫同佢嘅仆人
要向他要东西吃饼的时候，
向佢要嘢食嘅时候，
结果喇叭怎么讲？
结果喇叭点讲
咧？大卫什么人？我不认识啦。
大卫系边个咧？我唔识佢。
不管啦，回去。
你啦，你翻去咯。
他的仆人回去跟大卫讲。
他的仆人回去跟他说、
大卫他在逃难、他听到这样的话， 就在神面前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人杀掉。
大卫在逃难的时候遇到这件事，他向神说一定要将这个人杀死。
他有很多很多壮丁啊，
他很多是壮丁。
结果这件事，
结果这件事
他的太太八四八听到，
啊，是八四八吗？
是不是八四八？不是啊，哪一个？
忘记他名字了。
啊？
八四八是乌利亚的妻子吗？
哦，八四八是乌利亚，那我弄错了啊，哪一个？
我突然间忘记了啦。
啊，忘记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是哪一个？他太太有好几个，我们看那个撒母耳记上25章。那像我们弄错，我们马上就知道会在哪个地方谈到拿巴，所以我们很快就可以做一个纠正啊。除非你连记载在哪里都不知道，亚比该。
亚比该。
哇，那不错啊，但是不知道哪一个嘛，但我知道在哪里谈拿巴，所以再回过来看就知道。哎，这一招也不错了，让大家能够注意听啊。我等那么久才有人说不是啊。亚比该，
亚比该，
八四八是乌利亚的太太，
八四八是乌利亚的太太。
那个亚比该真的很聪明，
亚比该真的好聪明。
他听到了这样的事，
他听到这件事，
他赶紧叫仆人，
他即刻就叫仆人
做了几百个饼，
做了几百个饼，
弄了很多好吃的东西，
整了很多好吃的东西，
然后带仆人，
然后带着仆人，
赶快到路中去迎接大卫，
即刻去到路中去迎接这个大卫，同他讲，
你不要责怪我先生，
你不要责怪我先生，
他不懂，
他不明。
那我来这里就是要来求和，
我来这里就是要跟你求和，
我知道你们饿，
因为
就准备给他们吃，
因为他，
所以那个大卫王啊，
所以大卫王
他就觉得这一个妇人，
他就觉得这个妇人不得了，
可以辅助我，
可以辅助我
国家
管理这个国家，
但是他有原则，
但
是
他有一个原则，
这是别人的太太，
就是人家的太太，
但他的智慧他的所行都放在心里面，
但他的智慧他所行的都放在他的心里面，
所以当这个拿巴听到说，哇，大卫本来要带几百个人要来攻打你，
所以这个拿巴听到原本有几百个人要攻打
他，他整个人就发疯，
他整个人就很害怕，
后来生病几天就死，
后来病了几天就死了，
但是最后大卫还是把这个亚比该娶走了，
但是最后大卫就是将这个亚比该娶走，
如果他不是那么有智慧很优秀，
如果他不是那么有智慧那么优秀，
那他结过婚会娶吗？
结过婚他会不会再娶呢？
你想想看，
我可以想一
下，这个亚比该不简单，
所以这个亚比该不简单，
其实他所做的，
其实他所做的
在这两件事端的当事者做了一个很好的辅导工作的桥梁，
就是在这件事上对两边的当事者做了一个很好的桥梁，
所以你看看，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
你有这个认知，
我有这个认
知，有这个知识，
有这个知识，
你如果没有啊，
如果我们没了，
硬要做，
硬要做，
你反而制造问题，
反而就是制造，
所以我看有一些人简单的事情做做做都变得复杂，
所以我看到有人将很简单的事情
应该是很复杂的事情被你接手处理得更简单而且弄得很好，
应该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被你接手之后变成简单，
这个就跟你的认知有关系，
这个就跟我们的认知有关，
那因为我们真的学很多，所以我们在看一个人都很注意多方面的，
所以我们学的东西多，我们注意一个人也都要多方面的，
那第四个，
第四，
这个辅导工作者，
这个辅导的工作者
一定要有真理的人、啊、
一定要有是有真理的人，
所有的辅导，
所有的辅导
你一定不能离开圣经真理，
一定不可以离开圣经的真理，
你讲到后来得到他的心以后他愿意改正，
你讲到最后得到他的心，他愿意改正，
最后要带到圣经世界里面，
最后就要带到他圣经世界里面，
他才能够稳重，
他才可以稳重，
他才能够被神定住，
他才可以被神定住，
你如果用别的方法，
如果用其他的方法，
用世上的方法，
用世上的方法，
如果换了一个辅导者，
如果换了一个辅导者，
变样了，
变样了，
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嘛，
因为每一个人想法不同、
啊、最糟糕有的人带到自己的前面，
最糟糕就是有些人将他带到自己的前面，
没有你他就乱掉了，
没了你他就不行了，
没有你他就不来教会了，
没了你他就不来教会了，
你要带到神面前，
你可以带到神的面前，你不在
或者换了别的人引导，
或者换了第二个人引导，
他都可以到神面前，
他一样可以去到神面前，
这个就要用真理，
这个就要用真理，
所以那个辅导者一定要有真理圣经的观念，
所以这个辅导者一定要有真理圣经的知识、
如果没有那个观念很危险的，
如果他没有那个观念很危险，
第五，
第五，
那个辅导者要会倾听，
这个辅导者需要懂得倾听，
知道你有问题，
知道你有问题了，
你都不听，
你又不听，
一见面，哎，这你不对，这整一堆了，
一见到他就是这样讲，是这样讲，
他没有赶你出门就已经不错了，
他没赶你出去已经很不错了，
你一定要听他讲话，
所以我们一定要听他讲，
让他尽量讲，
让他尽量的讲，
好像把你当作一个朋友在讲，
好像将要他将你当成一个朋友的时
候，
你听的
时
候
你要去留意中间有什么重点，
我们就要留意中间有
什么，有什么他已经开始在暗示他的一个心理的状态，
有什么他在暗示自己心里面的状态，
然后你会抓住那些重点，
然后立刻捉住那些重点，
适时的回答问题，
然后实际回答问题，
那个地方你没有讲清楚，
那个地方好像没讲清楚，
有时候他自己不知道，
有时候他不知道，
但是那个是重点，
但那个就是重点，
他会再讲，
他会再讲，
从那边讲下去，
要由那边继续讲，
你就更加清楚，
那我就可以更加清楚，
等到听完以后，
等到听完之后，
他也觉得跟你讲很好，
他也都觉得跟你讲很好啊，
那你在处理的时候就可以针对问题来跟他谈，
那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就可以针对问题，
那这个辅导就有用，
这个辅导就有用了，
你不要一直用你一厢情愿的想法，
不要一厢情愿用你的想法，
哎，盐巴我吃的比你多，
我吃盐多过你吃米，
路桥我走的比你多，
我行桥多过你行路，
我的年龄大你很多岁，
我大你这么多，
我大你三十岁，
我大你三十岁，
难道我知道的不够吗，
难道我知道不够
你
多，你
就是怎么样，
你一听会怎么
样，那你就没有办法当辅导者
了，那你就没办法做一个辅导者
了，你不用说对人辅导
了，你不需要说去辅
导人了，你对你的孩子辅导都出问题
了，那你就算是对你的孩子辅导有问题了，
你如果每一次遇到孩子有问题你都不让他讲，你也不听，
如果每一次遇到孩子有问题你也不听，
他以后最不想跟你讲，
他以后就最不想跟
你
讲了，
最讨厌
你，也都最不喜欢你，
然后啊，他去外面找朋友，
然后就出去找朋友，
如果他的朋友是不正，
如果他的朋友不正，
他也就开始坏掉了，
他就会变坏，
你看看那个影响多大，
我可以看这个影响有多大，
所以你要学会倾听，
所以我要学会倾听，
所以就不简单了，哦，孩子还小，
简单，
我们是做他的法官，
小孩子从小我做他的法官，
错对你讲清楚，
错对要讲清楚，
但是到了初中，
但是到了初中
你要做他的朋友，
我就要做他的朋友，
高中也是一样，
高中也是一样，
有时候做父母，
有时候做父母，
有时候做朋友，
有时候做朋友，
有时候做老师，
有时候做老师，
他才愿意跟你谈啊，
他才愿意跟你谈，
他有什么事他第一个就先跟你谈，
他有什么事第一个就跟
你
谈，你
不要让他感觉我跟你谈也没用，是我自己做，结果做错了大家都痛苦啊，
咁就唔好覺得佢同你講都冇用啦，跟住佢自己做錯喺度痛苦。第六，
輔導者要是被信任的人啊，
輔導者一定係一個被信任嘅人。
我現在跟你講這個事情，
我而家同你講呢件事，
我當然覺得是我個人的隱私。
我當然覺得係呢個係我私隱，我自己覺得好痛苦。
他信任你才講咯，
佢信任你先咁講。
但是你不要成為那個有名的記者或大喇叭。
但係我哋唔好成為有名嘅記者或者大喇叭。跟你讲了之后，
过几天来教会，
过几天来教会了，
教会的人都知道，
整个教会都知道
了，我告诉你，他全天下最恨最想杀死的人就是你们，
我告诉你，你就是变成他全天下最想杀的人，
而且他也不愿意来教会了，
而且他都不会再想来教会，
你看看你一个辅导者，你要知道，要知道这些啊，
所以一个辅导者
他信任你，
他信任你，
那你要懂得帮助他，
你就要懂得帮助他，
你帮不了他，
你帮不到他，
你不要到处乱讲，
你都不要乱讲，
你害他，
你是在害紧他，
从此就不信任你，
从此就不信任你了，
因为你伤害他，
因为你伤害过他，
你是要被信任的那个人，
你是要
成为被信任的人，我找你会帮助我，
我找你，你会帮助
我，
我
找你，你会替我想办法，
我找你，你会为我想办法，
值得跟你谈，
值得跟你讲，
你要被人家感觉这样，
要被人觉得你是这样，
你才能做一个辅导者，
先可以做一个辅导者。
第七，
第七，
你要有同理心的人，
你要同理心。
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
第九章的二十二节，
九章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像软弱的人我
就做软弱的
人，
为
要
得
软
弱
的
人，
像什
么
样
的
人
我
就
做
什
么
样
的
人，
无论
如
何
总
要
救
一
些人，凡我所行
的都
是
为福音
的
缘
故，为要与
人同
得
这福
音
的
好
处。
这里讲哦，保罗说的哦，
这个保罗讲，
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
向住咩人我就做咩人，
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
向住软弱嘅人我就做软弱嘅人。
我这样做是要救人咯、
哦、我咁样做完全系为咗救人，
因为福音的缘故，
因为福音嘅缘故，
要一起得福音的好处，
要一起得福音嘅好处。
有些人看到这个圣经、啊、
有啲人睇到呢个圣经、
啊、自以为会、
啊、自以为会，
哇、哦，这样救人咯、
啊，哦，咁样救人、啊，
哦，就有一天。我到一个信徒家访问，
结果有一天我去到一个信徒的家访问，
我看到一个弟兄自从信主都不会喝酒啊，信主以后他不会喝酒啊，
信主之后他都不会再
喝酒，
喝得
醉醺醺的，
怎么喝到醉晒的呢、
看起来那客厅刚刚还吐过、
啊、看来客厅还好像有人呕过、
也睡过，他刚醒过了，
又好像刚刚睡醒起身，
我就问他你有什么事吗，为什么你一定要喝醉酒啊，
我就问他、啊、你什么事呢，为什么要喝酒呢、
你不是没有喝酒吗，
啊、你不是已经没喝酒了吗、
他看到我传道来看到他这种酒醉的状态，
他见到传道见到他这样，
他一方面不好意思
醉酒，一方面就很不好意思，
一方面哭了，
一方面就哭了，
他五十几岁啊，
他五十几岁，
在三十几岁的人面前哭啊，
在三十几岁的人面前哭，
这也没有关系、
啊、都不要紧，
哭一哭啊表示 发泄自己的心情嘛，
喊一喊表示发泄了他的心情，
最不好的是不懂装懂，那很麻烦，
最弊的就是不懂扮懂，
不会又装会，那很麻烦，
不明又扮明，
承认不懂有什么关系，
承认不懂有什么关系，
承认不会有什么关系，
承认不明有什么关系呢，
人家告诉你你就会了嘛，
我告诉你知你就会懂了、
所以有一些长辈不太懂要怎么样相处、啊、
所以有些长辈真的不太知道怎么和你相处，
我那些朋友骗我，
他说他朋友奸他，
我说为什么骗你，
我说呃你什么呢，
他骗你你也不用喝酒啊，
他说我说就算呃你你都不用喝酒的、
哦、他们告诉我说礼拜六要来教会，
他就说、啊、告诉我礼拜六要来教会，但一个条件，
那将近十个朋友在那边喝酒，
将近十个朋友在那边喝酒，
你喝一杯
你喝一杯，
我们礼拜六就来跟你聚会，
我礼拜六就跟你来聚会了，
他心里就想到这一句话，
他心里就想到这一句话，
他说保罗讲向软弱的人做软弱的人啊，
他想到保罗说向软弱的人你就要做软弱的人，
所以他就喝一杯，
所以他就喝一杯，
另外八个人就说哎，我们每一个人也要一杯，
另外八个人就说、啊、我每人都要
一
杯，
你敬
一
杯表示一个人跟你去，
你用一杯一个人跟你去，
结果喝醉了，
结果就喝醉了，
礼拜晚上醉了，
礼拜五晚上就醉了，
礼拜六醉没有来礼拜了，
礼拜六也都醉了没去教会
了，我是安息日聚会完才跑去他家里看到底什么事，怎么没有来教会呢，
我就是安息日聚会之后去家看发生什么事，
传到他们骗我呢，
传到他们骗我、啊、
我牺牲自己做软弱的人他们也不跟我来，
我牺牲自己做软弱的人
用酒来骗我呢，
他用酒来骗我、
啊、你误会了保罗的意思啊！
啊，咁佢就系误会咗保罗
的
意思啦。
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人的软弱、苦楚、罪恶。
保罗的意思就系我哋要知道人嘅苦楚、罪恶。
然后你用同理的心态来怜悯他。
然后用同理心去怜悯他。
而不是要用同样的做法跟他陷入软弱。
而不是说用同样的做法同他一起陷入，
你如果用很有信心的坚强跟一个软弱的人讲话他听得下去吗，
如果用一个很有信心很坚强的人跟他讲话他会不会
听得下去，你一定要先听听他讲，
我先要听你讲、
啊啊、你有这个坏习惯你要改很难、
啊、是啊，你有一个坏习惯要改、
啊、但是我介绍你靠主耶稣，
但我介绍你
靠圣
灵，靠主耶稣，靠圣灵，
查考圣经靠神的道理改变，
查考圣经靠神的道理改变，
你就会离开这个软弱的境地、
啊、那你就可以离开这个软弱的境地了，
你要先知道他的苦楚原因，
我要先知道他苦楚原因、啊、
用同样的想法怜悯他带他出来的，
用同样的想法怜悯他带他出来，
这个就是辅导者要有一个同理心、啊、
这个就是辅导者需要有一个同理心，
同理心是辅导的专业术语的说法，
同理心这个是专业辅导的这个讲法、
你不要再另外发明了，这是全世界在谈辅导一定用的一个名词，
我们就不要说、啊、发明了一个全世界用的辅导，
你乱讲是显得你没有那个知识、啊、
你乱讲反而显得你没有知识、
啊、再来第八，
第八，
那个辅导者要会祷告，
辅导者需要懂得祷告，
你要去辅导这个人，
你要辅导这个人，
你先祷告，
你先去祈祷，
然后在谈话的过程，
然后在讲话的过程
带他祷告，
带去祈祷，
这整个事情的处理要交托给神祷告，
成件事的处理要交给神要祷告，
只有神可以改变人，很简单，
只有神才可以改变人，
人没有办法改变人，
人没办法改变人，
你也不要认为你有这个权力权柄可以改变，
你都不要以为有这个权力权柄可以改变人，
这是对一个辅导的工作者，
这个是对一个辅导工作者来讲，
那对于一个辅导工作者，
而对于一个辅导工作者，
你要掌握三个层面的一个事情的发展，
我要掌握三个事情发展的层面，
三个、啊、第一个，
第一个
事情问题还没发生，
事情问题还没发生，
但是你已经知道，可以预知那个发生的结果会怎么样，
可以预知到发生的结果是怎
样，那你就要提醒他，
咁你就要提醒他、
哎、你这样做不行哦、
啊、你这样做
他会导致后面这个问题哦，
因为你这样就会有问题，
这个是一个最好的第一级的辅导，
这个是第一级的辅导，
第二级的辅导，
第二级的辅导
是问题事情要发生了，
就是问题要发生了，
已经迫在眉梢，你的处理的动作怎么办，
已经火烧眼眉了，你的处理动作是怎
么办，这个时候你赶快介入，
这个时候你就要立刻介入，
已经有这个问题要发生了，
已经有这个问题发生了，
你应该要怎么办，
你要怎么做呢，
你就要介入，
你就要介入，
第三
，
问题确实已经发生的处理，
问题已经确实发生了，
你的介入是要减少伤害，
你介入是要减少伤害，
而不是掩盖事实哦，
而不是掩盖事实，
是要解决问题的事实哦，
是解决问题的事实，
我们很多做法很糟糕，
我有些做法很糟，
掩盖事实，
就是掩盖事实，
藏起来，
就是把它藏起
来，如果那件事是犯罪的事，
如果那件是一件犯罪的事，
你藏起来看看，
你试试玩，
你跟这个人就有份，罪恶有份，
你同这个人的罪就有份，
不是掩盖事实，
不是掩盖事实，
而是把事实更加清楚，然后怎么样做处理减少伤害，
而是清楚这件事的事实，减少他的伤害，
辅导的第三级工作就是这样，
辅导的第三级工作就是这样，
这个在教育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
这个在教育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
在人跟人之间，如果你是上司对属下也是要这样做，
在人与人之间，上司和属下都要这样做，
教会里面彼此人的互动也是要这样来关心，
教会人彼此的互动也都是这样，
千万不要遇到事情道理转弯，这个很不好，
千万不要说遇到事情道理就转弯，这样就不好了，
对自己家里也是用真理来对待，
对待自己家人也都是用真理对待，
这是有关一个辅导工作者要知道的，
这个就是辅导工作者需要知道的，
我现在要谈第二个方向，
我现在要讲第二个方向，
辅导工作的一个流程，
辅导工作的流程，
既然要做这个工作有它的方向、啊、
既然要做这个工作、嗯、它就是它的方向、
这个要特别留意、哦、
这个就是特别留意，
最好能够记得，
最好能够记得、嗯、第一就是要发现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小孩，
比如我们的小朋友，
突然穿衣服啊，会露那个肚子，露那个屁，臀部啊。
突然穿衣服会露肚脐、露屁屁。
或者头发一下子变形染色。
或者头发突然间变形染色、
啊。那你要注意哦。
那你就要注意了。
你要赶快跟他谈啊。
或者即刻。
这个是一个问题的象征。
因为这个是问题的象征。
可能他交错朋友了。
可能他识错朋友了。
哎，本来穿衣服好好的。
本来穿衫好好的。
怎么变成这样了？
点解会咁样？
行为开始怪异了。
行为都开始怪异了，
不要在那边哦，漂亮哦，你看我的孩子漂亮哦，
你不要在那边赞他靓，
你害死他，
你就会害死他了，
一个人心态开始改变，
一个人心态开始
改变，行为开始出轨，
行为开始出轨，
甚至结交的朋友有问题，
甚至结交的朋友有问题，
就会开始做一些奇异的动作，
就会开始做一个奇异的动作，
赶快就跟他谈话，
那我们就立刻跟他谈了、
哎、让这个事情不要再延续下去，
让这件事不要再延续下去，
告诉他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怎么样，
我不如知道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
一个成熟的大人在看待一个小孩子年轻人应该有什么样的印象，
一个大人看小朋友，一个正正经经小朋友有什么印象，那你就说，
其实他是好奇，
其实他只不过好奇，他不明
白，那他懂了，哦，那我知道我错了，
那他明白之后就会说，哦，我知道我错
了，因为你这样穿了、啊，
因为你这样
穿，你会吸引那个不良分子注意你、啊、
我们会吸引这个不良的分子注意，
如果你一个人在走他说不定要欺负你、啊、
如果你一个人走甚至会吓你，
那外面不好的这个分子也会认为你也不好，就把你抓去他们 一个圈圈里面控制你啊。
如果一啲唔好嘅人，佢哋见到你咁样，以为你都系唔好就
衍生嘅问题很多啊。
衍生嘅问题有好多。
后来就造成他个人问题、家庭问题。
后来就会造成个人同埋家庭嘅问题。
最后变成社会问题。
最后就会变成社会问题。
所以你要懂得发现问题啊。
所以我哋要懂得发现问题。
你不要就我见面、吃饭、睡觉，什么都不问也不谈。
唔好话诶，净系食饭、见面，乜嘢都唔倾。
那就是你真的很没有程度。
咁嗰个真系好冇程度啊！
所以根本没有去注意周边环境的变化，
就系你冇注意周边环境的变化，
所以你没有办法发现问题，
所以你冇办法发现问题。
第二个流程，
第二个流程，
界定问题。
界定问题，
比如说这个人犯鬼，
譬如这个人犯鬼，
那你都没有去处理，
你都没去处理，
你一来就祷告啊祷告啊，
你一来就祈祷祈祷，
没有用，
没用，
你没有解决问题吗？
你根本没解决问题，
你要先问出原因来啊，
你先要问原因，
他的问题是在哪里？
问题在哪里？
是在男女之间的事吗？
是男女之间的事吗？
是在骄傲吗？
骄傲吗？
是在贪财吗？
是贪财吗？
是在那个情欲方面的事情吗？
是不是情欲方面的事
呢？或者是染上坏习惯呢？
或者是
还是说一些见忘神的话呢？
还是讲了一个见忘神的话呢？
或者亵渎圣灵呢？
或者亵渎圣灵呢？
你要先把问题理清楚啊，
我要先将问题，
然后你针对那个问题劝勉他，
然后先去针对问题劝勉，
然后告诉他悔改，
又话俾知，
最后再一起祷告赶鬼，才有办法赶的。
最后先可以一起祷告赶鬼，咁样先有用。
什么都没有准备，莽莽撞撞，哪里哪里，出来，好啊，来祷告赶鬼，赶不走啊！
一入去就话啊，边度边度，祷告赶鬼，咁样冇用嘅。
这个要去界定问题的，
我要先界定问题。
所以你看看。做一件事不是那么简单，你要真的要有专业啊。
所以我也知道做一件事不是那么简单，需要有专业。
再来第三个。
第三。
要寻找解决的方法。
寻找解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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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定问题，它问题的本质属于哪一类？
它问题的本质是属于什么呢？
要去做一个分析。
我需要做一个分析，
然后针对那个问题来谈，
然后针对那个问题来讲，
说不定啊，你要了解他家庭的背景，
说不定你还要了解他家庭背景，
他的一些现象，
他一些现象，
然后再去决定他的问题在哪里，
然后再决定他的问题在哪
里。第三个，
第三，
你要寻找解决的方法，
我们要找寻解决的方法，
从哪里找，
在哪里找呢？
生活上，
生活上，
从灵性上，
灵性上，
真理上面，
真理上，
从祷告里面，
祷告里面。
所以你要知道，从这几个方向去找方法，
由这几个方向去找方法，
然后那个方法要正确，
然后方法也要正确。
你看看同年龄在辅导的时候， 你不懂我不懂，你怎么辅导？
如果同年龄他你又不懂，如果
你的年龄才差几岁，
如果年纪才差过几岁，
那也是很难辅导，
依然都是很难辅导。
这个时候要反映给教会的人，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反映给教会，
找那个你所信任的执事长老或传道，
找你信任的执事传道，
或者弟兄姐妹年纪比较长的，
或者有些比较年长的弟兄姊妹，
他这方面有恩赐的，
对这方面有恩赐了，
你可以找他帮忙，
你都可以找他帮。
但是你给方法要给得很好，
但如果你要给方法都要给得很好，
你不能给错误的，
不可以给错误的，
你会害死他，
你就会害死他了。
像有一个吸毒的人，
好像有一个吸毒的人，
他好不容易来慕道，
他很不容易来慕道了，
哇，大家帮忙祷告，
大家帮忙祷告了，
他慢慢再改了，
他慢慢就改了，
他开始离开毒品，
他开始离开毒品了。
结果有一个姐妹跑去访问他，
结果有个姐妹走去访问他，
你这个吸毒不能吸，很痛苦
啊，你冇得吸毒好辛苦喎、
哦。我教你一个方法。
我教你一个方法啊。
你要慢慢改。
你慢慢改。
喝酒。
饮酒。
酒比较便宜。
酒比较平。
吸毒犯法，喝酒不犯法。
吸毒犯法，饮酒唔犯法。
方法错误。
方法错误啊。
吸毒跟喝酒还不是一样伤害身体？
吸毒同饮酒唔系都系伤害身体咩？
后来就辅导这个人这样错。
他这样去辅导一个人讲错了，
要靠着祷告圣灵帮助，
但靠住祷告圣灵帮助，
借着神的道理帮助我们，
藉住神的道理帮助我们，
最后他才在这个里面改变，
最后先在这个里面改变，
后来那个姐妹也改变，
后来那个姊妹也都改变了，
后来很会引导慕道者信主，
他后来很懂引导慕道者
信主，没有错被指正没有关系，
有错被指正不要紧，
你不要生气，
不要
生气，你改正，
你改正，
你至少你有那一份心想做，
因为至少你有那份心想做，
你改正得到了很好的方法，
改正得到了很好的方法，
你会成为一个好的圣工人员，
我就会成为一个好的圣工人员。
这个姐妹我的印象，
你的姊妹给我印象，
带了多少个人来信主你知道吗？
带了多少人来信主，
至少超过50个，
至少超过50个，
我们有时候带了一个两个就常常挂在嘴边，这个我带的呢，带来信主的呢，
有时候我带一两个就挂在嘴边说，你给我带，
我告诉你比你很会带的人很多，
我告诉你知识带的人还很多，
有什么好挂在嘴巴夸奖，
有什么好挂在嘴巴夸奖呢？
神要用你才成就的，
是神要用你才可以成就，要感谢主，
不要挂在嘴边啊，
不要挂在嘴边，
那我们当传道的几乎可能每一个都带的相当多，我们没有再算的，
我们做传道的一个人可能带得很多，但我们没计到，
我们在台上可以说我带的
我在台上可以说我带的我带的，
讲那个干什么，
说他做什么，
很不成熟的讲法，
这个很不成熟的讲法，
何必这样呢，
何必要这样呢，
那个姐妹真的被我讲了以后啊，他整个改变了，
那个姊妹被我讲完之后，
他很会带人了，
他就改变了，
主耶稣带的，主耶稣带的，
主耶稣带的，主耶稣带的，
难怪他带了，我在的时候就将近50个，
难怪在我在这的时候已经带了50个了，
不容易啊，有的是拜拜的，
不容易的，因为有些是拜偶像的，
有的是拜那个很难信的，
有些是拜那些很难会信的，
就这样转变，
就这样转变，
她是一个普通的姐妹，
她只不过一个普通的姐妹，
改变了神用她，
改变了之后神用她了，
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自己、啊、
所以也都不要看小自己，
你真的具备好了神用你，
具备好神就会用，
所以这个方法要对、啊、
所以方法要对，
谁知道她曾经过去辅导人错误啊？
知道她曾经辅导错误，
她、哦、改变就很好了，
她改变了就很好了、
找到了方法，
找到方法，第四个流程是什么呢？执行，
你就要这样去做、
哦、你就是这样去做了，
因为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在整个过程里面
有时候会来到第三个地方，
有时候会去到第三个地方，
不适合，
你找到方法原来不适合，
那你这个方法要改变
了，那你就要改变你的方法了，
因为你在执行的时候不适合，你要倒退回来这里找方法，
如果执行的时候不对，那我们就要再倒退回去找方法了，如果我们发现方法有 ABC， 如果是一个团体在辅导，
比如
职务会解决教会问题了，提出几个方法，这样做不好，就换个另外一个方法了，
你执行不当，
即執行不當推動不得，那我就要回去了，再提出其他方法，所以這個很重要，
輔導工作也是一樣、啊、
輔導工作也是一樣，
不要一個方法是面對10个人都一樣，騙人啊，不是這樣的，
不是唯一個方法可以面對10个人，這個就是騙人，
每個人個性不同、哦、
每個人的個性不同、
有一些人你講幾句話很大聲他就改了，
有些人你講幾句大大聲他就改了，
但是有些人不是、啊、
但有些人就不是，
你要準備心理，
你要准备心，
然后等他高兴，
啊，等他开心了，
慢慢温柔的讲啊，
你就慢慢温柔地讲，
所以那个地点就不一定了，
所以地点就不一定了，
如果在辅导工作、哦、
如果辅导工作，
我顺便教你们了，你在讲话的时候、辅导工作你面对面不好讲，
我在辅导的时候面对面不好讲，
他不太容易说，
他不是那么容易讲，
比如说我坐这里，
比如我坐这里了，
他坐这里，
他坐在那里，
因为他随时在讲话的时候，
因为他讲话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闪避一些问题，
他有时候会闪避一些问题，
那你正面的时候他就没办法闪避，
如果你面对面对着他就没办法闪避，
那个感觉不一样，
感觉不一样，
只要你学过辅导社会工作学的，你会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做法，
只要你学过辅导的，你都知道这个是一个做，
你正面
跟做、
你的生气你的怎么样，他的什么他也看清楚的，
你面对面望着他，你有什么表情他都知道了，
但是你如果是在侧边坐的时候，
如果他坐在侧边，
你可以随时注意他的余光，就是他没有正面看你，但是他那个问题的回避啊，他会 一下子应该正面看你的，他会跑掉。
咁我哋就可以睇佢回避嘅目光。
他在跑掉，你就要记住，哎，这个是等一下我要问的问题。
咁如果佢有回避你的目光，咁你就要知道啊，即刻就问呢个问题啦。
我们都是受训出来的，都
知道。都系有受训嘅。
那我在，当然我在辅导信徒的时候，我不会跟他说我辅导你啊，我不用讲啊。
当然我在辅导信徒的时候，我不会跟他讲我辅导紧你啊。
我辅导你。
有啲人就
话
过嚟，我辅导你。我话俾你知，其实咁样唔使再讲啦。
你很自然的。
要好自然嘅。
但是你要知道我要怎么做。
但你就要知道我应该点做。
要让他有一个。有一个可以让自己眼神躲避的一个地方，
你要俾佢有一个可以躲避眼神嘅地方，
跟他谈，
好自然咁同佢讲，
听听
啊，点点。
其实你已经开始进入辅导的状况，他不知道。
啊，其实你已经进入咗辅导嘅状况，佢都唔知，佢好自然就讲啦。
这一次的辅导就有用。
咁呢一次辅导就有用。
甚至你还可以规划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你怎么做？
你仲可以规划第二、第三、第四。
以前我们在做这个专案的时候，我在学校念书啊。我们都要做报告跟他的流程计划的。
哦，有时做这些专案的时候，我在学校都要做流程的计划。
因为我的教授是一个台北市很有名的生命线的第一专家。
因为我的教授是一个在台北的一个专家。
他的辅导蛮厉害。
他辅导做得很好。
他可以辅导自杀的人讲一讲到不自杀，愿意再留在人世间。
他可以讲到一个想自杀的人不再自杀。
那今天我们有耶稣可以靠。
今我哋有耶稣可以靠，
有圣灵的祷告，
有圣灵可以祷告，
有真理的引导，
有真理嘅引导。
我们不但让他留下，
我哋唔单止要让
佢
留低，仲可以拯救埋
佢
灵魂。
我们比他应该更好啊！
我应该比佢更加好。
所以你想想看，
所以我哋可以谂下，
很多事情你不要以为很简单，
好多事情你唔好以为好简单。
他们就是做这个辅导工作来作为他的专业，他的生活工具啊。
佢就系用呢个辅导工作作为佢嘅生财工具。
所以每一件事情你要很严格的去面对的时候，他有他的专业领域啊。
所以好多事情你要严格去面对的时候，有好多嘢我需要知道。
第三个方向。
第三个方向。
我要谈一谈有关一些例子。
我要讲例子啦。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找比较熟的。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
第一章的29节到31节。
马可福音一章，
我们上一次查经有用这个来做题目嘛？
我们上次查经有用这个做题目，
所以我们很自然的知道，
所以我自然知道
这里是主耶稣医治西门的岳母。
29节嗰度讲到呢个主耶稣医治西门岳母。
事实上啊，这个也是一个辅导工作哦。
事实上呢个都系一个辅导工作。
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
我系从呢个角度去睇嘅时候，
我们不要只有停留在神迹奇事、神医治了。
我就唔好只停留喺神迹奇事、神医治咗啦。
辅导工作哦，
佢亦都系一个辅导工作。
你想想看，
我谂下，
有人告诉耶稣30节。
有人话俾耶稣知，
结果他的岳母马上当场就病好了。
结果佢岳母30节嘅时候就即刻病好了。
31节，
31节，
他就起来服侍主耶稣跟门徒。
佢就起嚟服侍主耶稣同门徒。
这个里面我们不能忽略了彼得的感受。
呢个里面我哋唔可以忽略彼得嘅感受。
他没有讲，
佢冇讲。
耶稣讲完道理出去，马上到他的家医治他岳母。
因为耶稣讲完道理，即刻去到医治佢岳母。
这个影响很大。
呢个影响好大。
而不是在主耶稣的时候看见，
而不是在主耶稣
是耶稣死而复活升天之后看到，
不是在主耶稣的时候见到，是在主耶稣升天复活之后见到他的影响。
使徒行传第三章，
使徒行传第三章
第七节，
三章七节，
三章的七节，
使徒行传三章七节，
三章七节，我们看六节，
使徒行传三章第六节，
你说经营我都没有，
今日我都没有，
我只把所有的给你，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我奉拿撒勒耶稣，
因为他当时当场看到耶稣叫那个他的岳母得医治起来。
因为他曾经当场见过耶稣叫他岳母起来。
你看那个第七节，
我们看第七节，
他的动作都跟那个耶稣的医治动作一样。
他医治动作同耶稣当时医治动作是一样。
拉着他的右手，
拉着他的右手，
扶他起来，
扶他起来。
那个天生瘫痪的就起来走路了。
这个天生瘫痪的就起来走路了。
你看看，
我可以看看。
这个辅导的工作是要有时间性。
这个辅导工作是需要有时间性。
不是现在就看到。
不是现在就看到。
他的成效有时候要一段时间你才能发挥。
他的成效有时候一段时间才可以见到。
你看看，主耶稣走了。
主耶稣走了。
耶稣把天国的钥匙权柄交给彼得。
主耶稣将天国的钥匙权柄交给彼得。
你看看他学得最像。
我们看看他学得最像。
所以对彼得的辅导是不是很清楚啊？
所以对彼得的辅导是不是最清楚呢？
我今天当传道，
我今天做传道，
其实我受很多的长辈的影响，
其实我受很多长辈的影响，
他们怎么热心服侍，
他热心服侍，
祷告怎么样有力，
祷告怎么样有力，
怎么样有权柄，
按手怎么样有权柄，
讲到怎么样清楚，
讲到怎么样清楚，
我自己父亲也是传道人，
我自己父亲也是传道人，
我羡慕，
我羡慕，
我受他们影响很大，
我也受他们影响很大，
所以我告诉我自己，
所以我告诉自己，
不管书读到什么地步，
无论读书读到什么地步，
在社会成就什么事业，
在社会有什么成就，
只要耶稣呼召我的那一天我就出来了，
只要耶稣呼召我那一天我就出来，
这是一个长期的辅导工作，
这个是一个长期的辅导工作，
今天同样的我们也是用这样的心情辅导以后后进的人，
今天我们都要用同样的心情辅导
教会才有传承，
教会才可以传承，
不然没有人接棒，
如果不然就没人接棒，
教会怎么办，
教会怎么办呢，
我能说我不管吗，
我可不可以说我不理呢，
我们可以这么自私吗，
我可不可以这么自私呢，
你要想一想，
我就要想一下了，
所以这个辅导工作很重要的，
所以辅导工作是很重要，
是要大家全心投入进去的，
是要大家全心投入进去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
我再来看一下，
请看马太福音十六章，
马太福音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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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章，
十六章，
请看二十二节二十三节，
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二二十三节，
彼得拉着主耶稣说，你不要上耶路撒冷城，你就不会受难了，
彼得拉着主耶稣就说，你不要去耶路撒冷，你就不会受难了，
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彼得转过来对彼得说，
耶稣转过来跟彼得说，
你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你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你是绊我脚的人，
你是绊我脚的，
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你只体贴人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在这里主耶稣骂彼得是撒旦，
这个主耶稣骂彼得是撒旦，
主耶稣讲得好直接哦，
主耶稣讲得好直接，
你不体贴，你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事，
你不体贴，你又不知道我做什么，
你还说我不要去耶路撒冷，
你就叫我不去耶路撒冷，
违背了我的救赎的工作，
你又违背了我救赎的工作，
骂他撒旦，
骂他撒旦，
这个很重要的辅导，
这个很重要的辅导，
直接指证，
直接指证，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直接指证，
但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直接指证，
有一天彼得也逮到机会，
有一天彼得都有机会了，
就主耶稣辅导他成功了，
就是主耶稣辅导他成功了，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八章，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八章，
使徒行传第八章，
使徒行传第八章
第九节，
第九节，
这里有一个人名叫西门，
这里有一个人名叫西门，
他在城里面是行邪术的，
他在城里面行邪术的，
十节，所有城里面大大小小都听从他，因为有邪术，
十节，因为全城人都听话，因为他识行邪术，
十二节，
十二节，
腓力传讲福音的时候，
腓力传讲福音的时候，
那城里的人都来受洗了，
那城里的人都受洗了，
十三节，
十三节，
西门自己也信了，接受洗礼哦，
西门自己也信而受洗，
再来看十八节，
再来看十八节，
西门看见这个彼得他们了、约翰按手人就得到圣灵了，
西门见到有人有圣灵赐下，有人被按手，那他就可以受圣灵了，
他就拿钱咯，跟那个彼得约翰讲咯，
他就拿钱跟约翰讲，彼得约翰讲，他就看十九节，
把这个权柄也给我吧，
将这个权柄给我，
叫我按谁谁就得圣灵啊，
叫我手按边个边个就可以得圣灵，
你看那个二十节，
我看二十节，
彼得说，
彼得说，
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
你的银子同你一同灭亡吧，
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吗，
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吗，
然后最后他就马上悔改哦，这个西门啊，
有这个西门即刻悔改，
很直接的辅导哦，
很直接的辅导，
这个跟真理的违背一定要直接啊，
真理的违背一定要直接，
你不要绕大圈圈啊，
没
你太客气了，这辅导没有用，
不要在外面游花园，
违背真理，
我要违背真理，
违背真耶稣教教义，
违背真耶稣教会教义，
你就要直接讲，
我就直接讲，
你不要因为人的害羞就不讲，
不要说怕丑不讲，
你看看哦，这个西门马上做改变了，
西门即刻有改变，
二十四节说，
二十四节，
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祷告，
西门说，愿你为我求主，
刚刚你们讲的这些话的刑罚咒诅不要临到我身上，
刚刚你讲的咒诅千万不要临到我身上，
你看这个辅导很快，
我们看这个辅导很快，
有些不能放，
有些就不行，
有些要时间，
但系有啲就要。
但你要好好的做一个分辨。
但我就要好好去做分辨。
魔鬼工作的时候就不得了了。
如果唔系魔鬼工作，咁就不得了啦。
我曾经太多的问题，我只随便提一个啊。
太多的问题了，我随便讲讲。
有一个软弱的弟兄，
有一个软弱弟兄，
不来教会，
都不来教会。
五十几岁，
五十几岁。
他有三把枪，
他有三把枪，
那个是用来打猎、打动物的啊，
是用来打猎的，
但是也可以杀人的，
但都可以来杀人。
然后有一次聚会完，
有一次聚会完，
他太太跑来找我。
他太太走嚟揾我，
田大，你可以来我家一下吗？
田叔，你可唔可以嚟我屋企咧？我话点啊？
我先生刚才喝了一点酒。
我先生头先饮咗啲酒。
我现在要拿那三把枪。
佢而家要拎个三把枪。
要去找一个人。
要去揾一个人。
因为他骗他的钱。
因为佢呃咗佢嘅钱。
害他的工作不太好。
令到佢工作唔好。
他要去拿枪去当面射死他。
佢要攞枪当面射死佢。
所以他太太为这个事情祷告。
他太太为了这件事祷告，
我就跟他一起到他们家，
我就跟他去家了。
他说也不方便带其他的负责人，
他说不方便带其他的负责人，
所以我就跟他去，
所以我就跟他去。
那个先生第一次看到我，
那个先生第一次见到我。
那当然这也是一种辅导，
当然这个都是一个辅导。
所以他坐在那个客厅的中间，
他坐在客厅的中间，
我没有跟他面对面，
我没有跟他面对面，
我坐在侧面，
我就坐在侧面，
然后就开始谈话，
然后就开始谈
谈谈谈谈谈
谈谈谈谈
谈到后来他忘记要带枪去执行射杀那个人，
谈到他忘记了他要拿枪去射人，
反而就慢慢引导到教会，
反而就慢慢引导去到教会。
我
一起来祷告。
我没想到隔天他就来参加安息日，
没想到他第二天就来参加聚会了。
他后来在祷告中释放了自己的苦，
他后来在祷告中释放了自己的苦，
然后就原谅了对方，
而且原谅了对方，
就开始来参加早祷会，
就开始来参加早祷会。
我们早祷会不早，只有五点半。
我们早祷会不是很早，只有五点半。
在台湾几乎五点半六点都很正常，
在台湾五点半六点都很正常，
大家一样忙啊，
他都有事，
不是只有香港这边忙啊，
不是只是香港才忙。
我们有的是睡得太多了，
有些是睡得太多了。
他也来参加早祷会啊，
他都来参加早祷会。
后来他开始跟我一起访问，
后来他开始跟我一起访问，
他就发现原来有人比他更苦，
他才发现原来有人比他更加苦，更加软弱。
他整个悔改，
他就整个悔改了。
他后来都是拿来打猎，所以我常常有山肉吃啊。
他成日之后那个枪就拿来打猎，
所以那时候我的身材不是像这样，是比较大只，
所以那时的身材我是比较
还好，早一点离开那个地方
我就可以早一点离开。
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有联络，
一直到而家我哋
知道我回台湾了，就后来台中市找我。
佢知道我翻台湾，
我看到他真的改变，
我见到佢真系改变。
所以那一次的把握时间，赶快去访谈啦，是对的。
所以把握嗰次嘅机会去访谈系啱嘅。
然后在谈的过程里面，
然后再倾嘅当中，
他把他的气话讲完，然后就开始引导到神这边了，真的得到改变。
他已经发泄晒了，跟住再引导去
传
嗰边。
传道不在那个教会，
有时候传道唔喺嗰个教会。
早祷会就想多睡一点的不来参加。
早祷会就想瞓多阵。
开车到教会还二十几五分钟。
因为去教会仲要开廿几分钟。
开车，
开车仲要去廿几分钟。
不是坐地铁啊。
唔系坐地铁。
开车自己要开啊。
开车自己要开。
结果时间到还不起来。
但系够钟仲未起唔身啊。
那个天使还叫醒他们呢。
天使仲要叫醒佢。
起来祷告咯，
起身祈祷啦，
去教会，
去教会啦。
我马上起来，连冲一冲穿衣服到教会祷告啊，
即刻冲咗去教会。
你看看，
为何
辅导到后来他们有这样的转变啊？
辅导到后来他有咁嘅转变。
感谢主，后来神祝福他们，
系神祝福佢哋。
他有一块看起来没有用的地，
佢有一块睇起嚟冇用嘅地。
那个有点类似麒麟地，就是不太好建筑的地方。
就
系
有一啲畸形嘅地，
但是那块地在观光区。
但系嗰个地就喺观光区，
就有商人看中咧，
就有商人睇中啦。
哇，出价很高，买起来他当然卖咯。
出价好高卖，咁佢就当然卖。
他们对夫妻现在很认真为主服事啊。
所以呢对夫妻而家好认真。
那个转捩点就是在那一天晚上聚会完，到他家里去做一做。
嗰个转捩点就系嗰晚聚会之后去到佢屋企。我可以谂下。
这个你弄不好，整个家破人亡。
整唔好就家破人亡。
我们其实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事情让我们关心，
其实周围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关心，
太忙，
只不过我哋太忙，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体会，
所以先冇办法去体会，
神就不用你，
神就唔使你，
因为你根本没有准备，
因为你根本冇准备，
有机会没有做，其实神也记得这一次啊，
有机会唔去做，其实神都记得你呢一次。
我再讲一个，
我再讲一个，
有一个姐妹，
有个姊妹，
她突然不来教会，
她突然间冇嚟教会，
害怕，
她惊，
看到教会的，
她
经过教会大门前啊，
她经过教会门，用
跑的回去啊，
用走嘅离开，
哦，然后到家里啊，
然后去到
锁在房间里面，
锁自己喺房度，
爸爸妈妈怎么问也不讲，
爸爸妈妈点问佢都唔讲。
后来啊，就魔鬼工作。
后来魔鬼就工作了。
他有事情没有说。
他有嘢冇讲。
哇，那个父亲气到怎么样？
嗰个爸爸激到点咧？
拿棍子打他，他也不掉泪，也不哭啊。
拎棍打佢，佢都冇喊。
然后甚至爸爸想到一个很坏的念头。
甚至爸爸谂咗一个好坏嘅念头。
干脆拿那个刀啊，把他杀了再杀自己，因为实在看不下去了。
谂住攞刀杀咗佢之后再自杀。
只是这样想而已。
是这样想的，
刚好我就被调到那个教会去，
刚好我就调了去那个教会，
我知道有这个问题，
我知道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把行李放好，在教会祷告完，我就第一个先到他们家庭，
所以我摆好行李，我祈完祷之后就第一个去
家
了，因
为那个爸爸是教会的负责人，
因为那个爸爸是教会负责人，
我一定要先解决这个问题、啊、
我一定要先解决这个问题，
不解决不行、啊、
不解决不得，
所以我就去了，
我就去了，
后来我听他们在讲，
后来我听他们讲，
我就跟他们这样说，
我就同佢咁讲，
等一下，
啊，等一阵，
我在客厅跟你的女儿谈话，
我喺厅嗰度同你个女儿
谈，你们可以在旁边的房间坐在那边看我怎么跟她谈，
咁你就可以喺侧边间房看看，
如果你的孩子讲了一些什么问题，你不要从房间冲出来啊，受不了、啊、
如果你听到你个小朋友讲咗一啲问题，你守住，你就冇冲出嚟，
一定有问题，
因为会俾魔鬼工作者一定有问题。我经验，
因为我处理很多这种医病赶鬼的事啊。
因为我处理好多医病赶鬼的事，
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个处理的方式。
所以我哋都有处理的方式。
后来他就讲，
后来他就
说，原来他在外面等车的时候，
原来喺外面等车嘅时候，
有一个警察，
有个警察
喝了一点酒，
饮咗啲酒，
看他蛮漂亮的，
见到佢几靓，
就借故要问什么事情，
就借故问佢咩事，
然后他答不出来。
然后他答不到，
就伸手摸他的两个胸部的奶啊，
就伸手摸他的胸部，
然后又摸了不该摸的地方，
然后又摸了不该摸的地方，
哇，他就哭啊，
他就喊
了、哎、旁边有一些男士啊，就反对反抗这个警察，
后来周围有些男士就反对
这
个警
察，后来是被检举了，因为你值班喝酒又性骚扰，
咁呢个警察后嚟俾人检控啦，就是、因为佢
突然嚟嘅，他没有办法做准备啊。
但系突然嚟，佢冇办法做准备。
他没有讲咧，
佢冇讲。
他就这样子回家。
佢就咁样翻屋企啦。
不敢聚会，
佢唔敢聚会。
不敢祷告，
唔敢祷告。
害怕，
惊。
他认为我不圣洁，我被人家摸啦。
佢以为自己唔圣洁，因为俾人摸啦。
你自己摸没这种感觉，你被人家摸就不同啊。
你自己摸就冇感觉，但系人哋摸就唔同啦。
都没讲。
佢都冇讲。
一个人闷在心里。
一个人屈喺心入边，
最后关在房间里面，
最后就困喺房间里面，
谁也不知道，
边个都唔知道，
前面的传道也不会处理啊，
前面嘅传道都唔识处理，
祷告也没用，
祷告都冇用啦，
也赶不出鬼啊，
亦赶唔出鬼啦。
那我听完，
我听完之后，
我听这个姐妹讲，
我听呢个姊妹讲，
讲完了以后我就告诉
她，讲完之后我就话俾佢知。
我告诉你，你可以很肯定，你在神面前并没有犯罪。
我就同佢讲，我可以肯定你神面前冇犯罪。
不对，
系嗰人唔啱。
那你的心态要怎么改？
咁你心态要点改？
那你应该要怎么面对？
你要点样面对啦？
他听完就接受。
佢听完之后就接受啦。
哦，他爸爸妈妈两个都在房间看着客厅这里哦，两个在那边哭啊。
咁佢爸爸妈妈望住客厅就喺嗰边喊啊。
原来孩子遇到这样，我们逼他，甚至我打他，我也对不起啊。
啊、原来我个小朋友遇到啲事，我逼佢，
我
打佢系唔啱啊，所以我就同佢讲。
我们等一下祷告。
我等一阵间祷告。
求主帮助你。
求主帮助。
你没有犯罪，你是好的。
你冇犯罪，你系好嘅。
我就请他爸爸妈妈出来。
就请佢爸爸妈妈。
那两个爸爸妈妈就跪在女儿面前，我们错怪你。
咁爸爸妈妈就喺女儿。
我的意思也希望他们道歉。
我意思亦都系希望佢哋。
因为真的错怪
了。因为真系错怪啦。
道歉之后，他们抱在一起哭啊。
道歉之后你就揽埋一齐喊啦， 跟住就祷告。
那一段时间被魔鬼工作，这个姐妹的圣灵不见了。
嗰阵时候被魔鬼工作，这个姐妹嘅圣灵唔见啦。
魔鬼进来，圣灵离开嘛。
魔鬼入嚟，圣灵就离开。
祷告啊，我特别祷告中特别按手。
祷告中特别按手。
哇、哦，他哭得好大声。
佢喊到大声。
后来圣灵大大充满。
后来圣灵大大充满。
哎，后来又来聚会。
后来又来聚会啦。
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宗教教育的教员啊。
佢都系一个宗教教育好好嘅一个教员。
哎、不错、啊。好的一个圣工人员，
好的一个圣工人员。
你看看事情，如果你不会处理，
我就可以看，如果我不会处理，我不会辅导，
那你要怎么做？
怎么做呢？
你难道就是讲圣经这样说这样说这样说，他面对的问题你根本没有处理啊？
难道你就拎住本圣经指着话，你要这样讲，你要
怎么办
啊？怎么做呢？
你在破坏人啊，
你在破坏人，
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很好的辅导者，
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好的辅导者。
所以我们圣经要看得很清楚，
所以你要看清楚圣经，
了解之后要拿到生活里面去应用，
看完之后就要拎到
成为一个很好的方法来帮助人拯救人，
成为一个好的方法帮助人拯救人，
救你自己也救别人、啊、
救自己都救人。
面对真理我们是要这样的心境、啊、
面对真理我们要有这样的心境。
其实有很多我可以在讲到的时候跟大家谈，
其实有很多我讲道理的时候可以跟大家分享，
只是我不会用辅导的方面角度去讲，
只不过我不会用辅导的角度去讲。
现在我们谈这个辅导的工作，所以我才会这样讲。
而且讲紧辅导工作，所以我先会咁讲。
所以你看看辅导工作重要不重要啊？
所以我就可以睇下辅导工作重唔重要咧？面对个人，
面对你的家庭，
面对家庭，
面对以后你要服侍神，这个很重要的。
面对你之后要服侍神，呢、这个都好重
要。
所以
你要把圣经道理弄熟。
所以我哋就要将
圣经相关的知识，你也要去读它。
甚至相关的知识，我哋都要知道。
有一些书还不错，教育性。
书唔错嘅。
你不能说你多读没有用，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冇话多读冇用，这个讲法是错的。
但是你不能因为你多读就你认为你非常有专业，很有能力，也不能这样认为。
但是就不要以为你多读就很有专业。
尤其在处理神的工作。
尤其是处理神的工作。
多充实多读是对。
多充实多读。
但是你要谦卑靠主。
但是就要谦卑靠主。
主耶稣跟你同在。
主耶稣就同我们同在了。
讲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讲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呢？
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不清楚呢？
这个辅导很重要啊。
辅导很重要。
如果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具备这种恩赐啊，教会会发展很快。
如果我们教会弟兄姊妹都具备这种恩赐，那我们教会就会发展得很快了。
啊？可以哦。真的没有问题啊。我是也蛮用心用力讲的啊。我是很认真的跟大家分享的，我认真跟大家
分享
分享。我会慢慢的会利用这样的时间哈，有各种方面跟我们生活现实有关系的技能或者一些认识，我会跟大家分享，我不会尝试的。
之后的时间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这些关于生活上
的。我在台上讲到跟在上这种课或者神学训练班，我们都有不同的说法，一些进入的哈，让大家都了解。啊，我们就最后一起做感谢祷告。
是感谢祷告。